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我们一个星期一次的个人实相本质的课程。我们今天课程的进度应该是进到620节私人课删除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的正式课程会同时把私人课也一起引带上来当作补充的材料？我在上次的课程也大概解释了，个人实相本质是赛斯自己写的第二本书。在赛斯著作他的书的同时，赛斯当然也会应用写书的内容，把真跟罗所碰到的问题当作是实验的材料，或者是就直接把它当作是治疗真的一种方法。所以如果我们在看他写的书的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引用他的删除的部分，私人课的部分，而私人课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一节课的同时的内容，只是罗把它从资料当中删除而已。所以其实删除的课程本来就是这一节课的正式内容。我们可以从赛斯的理论性的东西，一直到他以真跟罗两个人当作是实验练习的方式来看他的理论是怎么操作的，而且也可以看到这种操作方式对真跟罗来讲的话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斯其实在早期课第一册就回答罗一个问题，如果我什么东西都知道，我根本没有兴趣来这边传授资料。也就是事实上他是透过传授资料的这种方式来验证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的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们当然必须要了解他的整个思维的过程，而不是以崇拜的方式觉得哦，这个人说了某一句话，然后你就把它当作是不可移动的教条。可是连这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都是以实验的方式来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因为在不同层次的关系，每个人所应用的意识形式是不太一样的。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因为他是站在时空之外，他所了解的信念，所了解的意识形式，跟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比方说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要告诉小学生怎么样去学数学的话，会受限于这个学生他本身的素质，不能够理解这个大学教授所告诉他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厨师，那么一个有名的大厨师就给你点拨几下，那么你就会觉得哦，我了解了。可是如果这个大厨师在指点从来不太煮菜的人，他讲了半天对方就是听不懂，或者是对方就是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方式去操作，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各位也要记得一件事情，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20年的时间，其实他讲过不少的话，那么他有没有一个主轴，有没有一个思维的主轴？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他讲过一句话，然后我们就认为说你看赛斯是这么说的，那么我们当然要了解他这么说的后面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他是以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样的出发点，以什么样的逻辑在谈他自己的观念。假如他不是赛斯呢，假如他只是一个老师，那么一个老师告诉你说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才对，那你当然会去了解为什么你说这样做才对呢？你的切入点在哪里？你的证明在哪里？如果这只猫是好猫，不是我们说它是好猫，然后它就是好猫，而它必须是能够达成它当猫的目的性，至少是会抓老鼠的猫，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一只好猫。那么赛斯的确提出很多有关于个人方面的建议，那么赛斯应用在他实际的案例当中，尤其以真跟罗两个人的例子当作实验的材料，我们来看看他的操作方式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效果。当然实情是在这20年当中，以真的身体的病症来讲的话，真是每况愈下， 真从来没有因为赛斯的教导而得到任何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他的私人课当中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赛斯说他的难关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他的身体会快速的恢复。但是其实我看了他二十几年的课程，我的确没有看到赛斯对真的教导在真的身上产生什么好的效果。每一次赛斯总是说他没有问题的，他马上会好了，他很快都复原的，他现在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还是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是每况愈下。假如你去看一个医生或者是看一个心理咨商师，如果每一次咨商师跟你说的事情到后来都没有按照你所得到的效果的话，基本上你是不太会去相信这个咨商师的话，也不会再去找这样的医生，这是人之常情吧。所以我们在讨论赛斯治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更大的观点，也就是除了疗愈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是不是他的思维当中有一个一体性，有一个他组织的方式，有一个他的创造力想要点出来的部分。或许整个着力点并不是在维持在物质现象状况的好转或者是身体的好转，而事实上是意识的拓展。我们也从私人课当中看到，有的时候他在 ESP 班向一些同学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比方说像比尔加拉格尔有胃溃疡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胃溃疡后来就好了呢？是不是赛斯点明了某些问题之后，这个人的身体就好转了呢？有一个二十几年的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只有课程本身，还有他的私人课，还有他的 ESP 班学习班的课程。我的意思从来就没有否定赛斯的教导是不正确的，反而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把一件事情做对，而事实上是从这个不对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当作是非常好的创造性的材料，以及我们意识上的拓展。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责任放在真跟罗的身上，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基本上我想我们很少有人像真这样的自由的心胸，开放的心胸，能够通灵，能够到各个次元去旅行，能够检查自己的信念，检查到非常彻底的程度，有没有意愿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天哪，每个人当然都有意愿想把自己的身体变好啊，都想把自己的环境变好啊，怎么可能是没有意愿呢？怎么可能是顽民不灵呢？那某个角度来讲，我也常常在提这个问题，如果真的不相信赛斯所说的话，或者是对赛斯没有相对的信心，那么他根本不可能传赛斯资料，因为赛斯要传任何的资料必须要透过真的相信当作是桥梁，没有真的绝对的信赖，绝对的支持的话，根本赛斯的资料是传不过来的。只要真不同意阻挡了，那么赛斯资料就不可能传得过来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一味的崇拜，认为说哦，是因为真的问题所以赛斯的资料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它的应用方式或许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应用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课程的话，必须要把它的删除的部分一起列入课程内容的讨论，甚至不只是删除的部分，应该是要连 ESP 学习班的课程也要列入同时间的讨论。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在那个时间赛斯提这样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当然不是对大众来讲而已，一定是对真跟罗有相对的效益，同时对他的学习班的课程的同学也有相对的效益。事实上我们在前面的几节课，甚至真说到他嫉妒那些得到资料的同学，真当然也嫉妒苏华金斯，因为赛斯跟苏华金斯的关系也蛮好的。那么为什么真会嫉妒他的同学们？因为他在传资料的时候可能一节一节的慢慢传，可是这些同学却可以一次的把所有传进来的资料以一种连续性的方式在阅读， 在研究赛斯所讲的东西，而我们当然更幸运啦，我们是从头到尾可以把20年的课程完全放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赛斯的研究者的话，我们当然不是以摇旗呐喊的方式，纯粹以崇拜，纯粹以完全相信的方式来检查赛斯的资料，我们当然要看到理论性的东西跟赛斯在实际谘商、实际操作是怎么样操作，是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产生效果，而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的时候，赛斯是怎么样在扭转它，怎么样在纠正它，怎么样从错误当中去修正他的想法。那么他的私人课跟他的学习班的课程就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了，因为学习班的课程跟私人课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一定会相对的产生理论性的课程的实习的效果、实验的结果。就以我们今天在上的这个620节，赛斯在上这一节课程是不是有他的背景，有他上这一节课的来源，而且这一节课假如是包含了对真跟罗的私人的教导，那么只是这个私人的教导被从620节的正式课程被移掉而已，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还原，如果还原成原来的样子，把删除的部分再把它换回来，我们才不会说学了一个武功秘籍，但是其中的好几页是被撕掉的，这样我们才知道赛斯为什么以这个角度在讲这件事情，也能够知道这样的教导方式实际上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所以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如果你真的要深入赛斯的领域，应该不只是以课程或者是以片面的方式去看赛斯的资料，我们至少要把这三个部分做连结来讨论，或者是至少要把全部从第一节到最后的1000多节的内容做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我们必须以整体的观点看赛斯资料，而不是以个别单件的方式以为这就是一种操作方式，或者是赛斯在对真跟罗讲这些事情之后，对真跟罗的反应方式他是不是有其他的补充，或者是有其他的改正，或者是觉得这种方式对人类是比较难实行，因为他并不是人类。我们不要说在层面的不同，或者是根本人格形式的不同，就算连我们在同一个层面，我们自己周边的人，如果这个人失恋了，你跟他讲说啊，天来何处无芳草，异性那么多，你再去交一个就好了啊，不是一半的人口是异性吗？你觉得他能理解吗？或者是说你能理解他吗？以赛斯的状况来讲的话，他离开地球的层面至少是十几层之远，那么他旅行到地球的这个层面，他传递的当然是正确的资料，或者是当然是实相的本质，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很难把一个想法好把它整个整合变成他所说的感情必须是由衷的感情，他所说的信念是内我的相信跟自我的相信合并在一起的相信，再加上我们在中文翻译这个部分的扭曲，有很多字样翻译者他没有办法以一贯的方式，比方说自我啊、自己啊、心灵啊、灵性啊、观念啊、概念啊，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字眼必须要弄清楚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在所翻译的中文版当中看到这一方面有一个比较统合性的组织方式，纯粹用英文翻译，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理解赛斯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因为在语言上的确藏着很多我们文化上的差异跟隔阂，因此我个人觉得至少我们在研究课程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把删除的部分把它至少补回去，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把学习班的课程也一起的补回去，甚至于要把真自己写的书的内容也把相关同一个时间有关的资料也一样要合在一起来讨论，像我们最近在讨论的第9册 第九册所谈到的那个假模跟真自己写的临界信息，那么从临界信息所看到的资料就比地球册的资料要详细的很多，因为他是本身经验的人，他能够把事情叙述的更加的完整。我们不但从文字当中去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可以从直接参与在其中的这个人的感受感想去了解这个事态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研究赛斯资料，我们才不会失之交臂，也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我们纯粹以赛斯曾经讲过什么话，可是你没有把当时的背景弄清楚的话，纯粹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陷入我们自己的陷阱当中。我们在以身体为取向的物质世界，的确有我们以身体为取向所没有办法看到的盲点，那么这个盲点到底在哪里？当然也不见得赛斯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把针带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就不能做到。从错误当中我们都能学习到新的经验，那么以针跟罗他们所体验的部分早就在我们的潜意识，在人类的文明的潜意识里头。我们在看这一份资料，当然比针跟罗的当时要有更好的位置跟着力点。我们一起在欢迎删除课的朋友，他欢到后来总会唉声叹气的问我说，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每一次都说身体要好了，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一点来学一些东西？如果真跟罗在学赛斯资料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赛斯的意图，赛斯想要教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办法把赛斯的资料应用得非常好，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应用得很好，不就也是蛮正常的事情吗？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觉得我们在学习赛斯资料，我们会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不求完美，不受限的基础。那些最原始的、最了解的老先杰、老先干都没有办法学得很好，我们没有写好也是应该的啊。那么我们反而可以用另外一个立场，我们以完全不去评判它的好坏的这种角度，把呈现到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当作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在我们手上来看看它的发展是什么，以创造性的角度把我们觉得目前呈现到眼前的这些资料做怎么样的利用，可以更加有游戏心，更加有一个广大的范围来了解赛斯的观点。其实赛斯一直希望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赛斯才在个人实相本质要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把上师、把教师、把赛斯的想法放到一边去，去感觉你是怎么样想事情的，不要受到权威者的限制，不必去管这些前卫者到底在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是不是使用的非常好，恐怕连赛斯本身他也没有觉得他自己是真正的成功。我们从道瑞资料当中曾经看到这样的一则对话，道瑞曾经说赛斯在几十年前做了一个实验，赛斯的宏大的计划，他的实验最后是没有成功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就是一种成功，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式可能必须要再做另外一种修改。当然在大卫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真的只说赛斯是对他所传的赛斯资料，或者是针对罗跟针这两个人的实验。意识的拓展不是一定以好坏对错来当拓展的标准，如同赛斯自己说的，如果我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根本没有兴趣来这边做任何的资料传授。意识不断在变为，时代不断在变为，能量本身就是变为，没有一件事情会一直停在一个阶段，没有一个想法可以永远使用，没有一个真理是适用于每一个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如果我们紧抓着一个想法而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想法反而变成我们的障碍了。我们主要在写什么呢？我们主要在写我们焦点的移动。什么是焦点的移动呢？焦点就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的渴望啊。所以我们渴望的移动就是 willpower， 或许中文比较接近的词语叫做意志力。可是我们对意志力的了解似乎是停在那个地方不动的，我们要坚持某一个观点不动，坚持某一个观点不动，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又怎么会是 willpower 呢？任何的愿望都涉及到选择，任何的愿望都涉及到移动，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想法移动到某一个角度上，那么当然我们要利用很多的材料才可以把我们现在的想法做一个理想的移动啊。在镜中一定有采取很多我们所考虑不到的动态，不会完全是在镜中移动我们的意识焦点。那么意识焦点如果不移动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用我们的 willpower 来完成我们内心的愿望？赛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赛斯资料当作是另外一本圣经。所谓不要当成另外一本圣经的意思是，不要以这样的资料来限制你，其实这是你能参考的资料，而以这个参考的资料可以拓展你的意识形式，不是用这个资料变成一种成功的守则、致富的方法、改善人生的妙方，恐怕不是这样。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这个资料如何帮助你能够跟你的内在有更多的接触，而由于你跟你的内在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你能够接触到你的自发性，而因为你接触到你的自发性，所以才能够符合整个心理实相气候，或者是叫做心理的取向，也就是其实我们的内在它有移动的方向。那么在移动的方向当中，每个跟随着移动方向的其他意识形式也是一样的，会跟随着这个移动方向走的。赛斯的教导从来没有希望我们把它当作是一成不变的一种规律定律，他反而希望我们以这个教导当作是我们能移动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一种方法。因此这绝对不是赛斯希望我们当作像圣经一样无法移动的典章规定教条。如果是教条，如果不能移动的话，那么这就不是赛斯真正的言意了。我想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先来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620节的删除的部分。因为这位朋友就刚好谈到有关于圣经方面的问题，正好可以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参考。这是一位我们这边的玛丽所问的问题哈。玛丽说呢，查老师你好，你昨天的天方夜谭讲到夫妻性格的互补关系，我非常有深的感触。我在30多年前信了基督教，那时确实有感觉到基督的大爱，教会兄弟姐妹的爱，但是在我先生随后也信主之后，一切都变了。我先生对教会事务非常投入，每天工作之后就是聚会，周末也是聚会，每年奉献薪水的一半，因为教会缺乏像他这样时间跟金钱奉献的人，所以他做了长老。我的个性是内向低调的，我先生恰好相反，他每到周末都呼朋引伴到我们家来吃吃喝喝。我为了配合他，不得不做好一个好师母，虽然我身心俱疲，所有的家事孩子的事周末想休息，与家人一起安安静静的度过也不可得，而且每次都要讲一些心口不一场面上的话，聚会时还被逼着大声祷告，先生举着爱主爱兄弟姐妹的旗号，帮助教友找工作写介绍信，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忽略不谈了。他非常沉浸在自己的位置上，在我看来教会只是一个组织，我先生在这里满足了他的潜利益，而我得不到心灵的提升，感受非常痛苦。我在 聚会读经祷告奉献上没有跟进，就会被批评不是好姐妹，不是好师母。我常常觉得我待不下去这个教会，这个婚姻。接触到赛斯之后，我明白每个人根据自己内在想体验的创造自己生命的体验。我先生得到他的，我不想再过这种违心的忽唱忽随，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内在要什么，我以后要怎么样走我的路，我怎么样创造我自己的人生。想请查老师给我一些 advice。 其实这位玛丽所提的问题我是深有同感，因为我也是生活在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家庭，我们家的那一个说不定还会更加的狂热一点，不但正式去上神学院的硕士班课程，正式取得神学院的学位，他的生意可能比你先生做得更大一点，他还到非洲类似像莫桑比克啊、坦桑尼亚到那边去宣教，以色列也不晓得去了多少次了，还跑到韩国的祷告山。我女儿甚至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刚从学校毕业就跑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宣教，都是最落后的国家，而且常常到一个地方就生个重病，几乎都回不来的那种样子。除了正常的教会之外，还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团体，类似像帮助年轻人戒毒的晨曦会啦，什么韩国的教会啊之类的。我们家也经常变成教会的聚会场所，就以他的生日，甚至曾经教会跟亲朋好友来的人数可以到100个人之多。有时候那些教友们在我们家聚会，当然我就是理所当然的厨师了，不过我倒不会觉得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什么。甚至现在是疫情期间，要不然的话一年总有一两次的退休会，所以你所描述的事情我深有同感。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按照圣经的解释，妻子是必须要以先生为头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根本可以不受到他的限制，反而我是把我周边的所有发生的事情当作是我创造性的材料，所以我也非常深入的去研究圣经，而且可以做到以其矛攻其盾的方式。最后是他们不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而不是我不去。我可没有提到任何赛斯的资料，我全部都是以经解经，却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即便你从圣经当中也可以提出很多的观点，让某些宗教的沉迷者没有办法用某些框架来框你，而甚至可以让他们有他们新的观点，因为问题本身一定存在着答案，如果你愿意去寻找的话。那么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勇敢地表达你自己的立场就好了。以我来说，我也是一开始就勇于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别人用什么方式来框我，我根本不受对方的限制，何必在乎什么好师母、好姐妹或什么的，他们可以有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不一定要变成好姐妹，不一定要变成好师母。我参加过的教会，我每一个师母都有严重的肾脏病，我半开玩笑的跟这些师母讲说，你们就是太神圣的，所以才会得到肾脏病。在基督教要当师母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做好榜样，要打扫，有的时候家里提供当聚会的时候，孩子把那些饮料弄得满地都是，有的时候还不能够讲，因为要有爱心。我当然知道当女性的这个部分在基督教里头跟男性是不太一样的，不过 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立场，不要以好跟坏来框住自己。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哪个性别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以你的立场勇敢去做你的表达。如果你不在乎人家看你不是好姐妹好师母的话，那么这个框架就会解掉，不会因为这个框架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立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学了那么多的赛斯的观念，那么你已经有相对的自由的观念了，以自由的看法去以经解经的话，常常你可以在圣经当中去看到很多他们所看不到的地方。有一次我坐游轮从天津到新加坡，在那个里程上刚好身边就来了一个牧师，也刚好那一天我喝了一点小酒，所以我听他讲了他的那些得意的先道经验，我只是两三句话就让他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而我所提的观点是非常合理的观点。所以鼓励你哈，你也不一定完全要变成一个接受者，如果以自由的心态去已经解经的话，你会的确会有完全不同的看见。其实我每一次参加他们的退休会，我也都觉得每一次都收获满满的，而我的收获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收获，不是他们所要的结果，而是我以我自己的观点得到我的收获。有几次他们很好奇，看到我努力的在做笔记，他们把我的笔记拿去看，发现我怎么写下来的观点跟他们以为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创造性其实是以来到眼前的任何材料当素材，把它转化成你能够使用的那种有用的结果。所以如果以创造性的观点去看你目前的情况的话，假如你的内在已经安排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以它是素材的方式看你能够从中看到什么东西。我每一次参加他们的机会，其实我都蛮认真在听的。我大概有的时候长途旅行的话，也都会放他们的那些录音带，我都可以让他们放的，没有问题。然后他以为我都没有在听，而事实上有的时候我整理出来的东西是让他很惊讶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根本不用去排斥来到我们身边的东西，而是把它用另外一种观点去重新排列组合，重新变成自己的创造的材料。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从来就不是为了要跟随着家人去教会而勉强我自己去教会，而是我本来就喜欢去听他们讲。开个玩笑，有的时候他们要我发表意见的时候，当我讲完了之后，我当然是已经解禁，讲完之后可能在前面的三分钟是静默无声，然后才大声的拍手，因为我所提的观点他们从来没有用这种角度去思考的。如果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试试看的话，或许就如同你说的，不会到后来你觉得你没有真正的收获，得不到心灵的提升而觉得痛苦。第二个我是希望指出来是，信仰是内在力量跟内在的探索，所以信仰只是一种工具而已。那么透过这样的工具，我们还是可以从我们的内在去发现我们的力量跟对内在的探索，只是它透过一个不同的媒介体而已。那么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着某一种形式来对我们的内在有更深入的探索。不要管是不是好姐妹，是不是好师母，我们纯粹就是做内心的探索而已。如果在聚会的时候会因为煮东西的关系产生困扰的话，就想办法把它变成从外面买回来就好了。我自己是因为喜欢煮，所以我常常煮很多东西给他们吃。但是如果对你产生困扰的话，你就直接以金钱去解决就好了。如果能够脱掉这一层，那么我想在某个部分的话就不会变成你的压力。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二点，信仰是对内在力量跟内在的探索， 如果从这一点上，其实可以借着你三十几年的这个信仰，当初是一个媒介体，然后借着这么一个大团体，变成自己能够去听起内在声音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利用这个当听起内在声音，类似像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会放一些很不错的音乐，大家静心的在听叫做什么迎接神那种氛围，我觉得对跟自己的内在接触是有帮助的。这是前面对有关于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脱离的话，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是创造性的材料？如果你能脱离的话，你就直接表达你自己的不喜欢，只要直接表达，就不要去管别人认为你是好姐妹还是不是好姐妹，这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替别人的观念负责，也没有办法替别人的情绪负责，我们只要替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好了。如果我们感受过不去了，我们不需要去为别人而委屈我们自己来做任何事情。那么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会影响到互相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多担心的。我自己是过来人，我觉得当你坚持你的看法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别人可以撼动你。再来是回答你的问题，你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想体验创造生命的体验，我想要知道我内在到底要什么，我要怎么走我的路，我怎么创造我的人生。当然如果要谈到我怎么样创造我的人生，我怎么样走我自己的路，我怎么知道我内在要什么，这样的问题算是大在问的，可能需要一个工作坊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去解开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能以一个简答的方式来提供你一些参考。当然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克服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不能独立自主的感觉。如果你今天要谈创造，你就不可能依赖任何其他人，不可能以别人的能力当作是自己的能力。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你是没有价值的人的话，那么你当然不敢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如果你不怕任何人，那么任何人都会怕你。我经常在提到尼采也哭泣的那个沙洛美，欧亚龙在描述这个女性人格是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她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她就会勇敢的去执行，而且她会认为在她身边的所有的人都会帮助她完成她的愿望。假如我们的价值感提高了，我们就不会在乎别人是不是看我们是好姐妹还是好师母，我们不会想从对方的身上去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自己早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果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就第二点可以开始汇集我们个人的意识力，把这些意识力做一个集结。本来我们不是那么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久而久之，如果我们的意识一直都没有在集结，没有在应用的话，就好像中国人所形容的我们的三魂七魄属于自己的特质的那个部分，似乎变得有一点不熟悉了，把已经消失或者是散涣的这些意识的能量把它收回来。这样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朝着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行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是不分贵贱大小，不分性质，只要这件事情你做起来觉得可以好好去表达你自己，不管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价值，而是利用对一件事情的兴趣把自己的专注力汇集回来。用一个不太适合的比喻，就好像是招魂一样，当你对一件事情觉得有兴趣，产生内心的某些热情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你的集中力、你的意识会有更多的汇集跟表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而更多的行动会把你带到你应该要去的地方， 因为一开始有行动，我们的内在就可以透过我们现在所有兴趣的行动，把我们引向我们能去的地方。各位，我们前面不是在说过吗？连我们看到的符号啊，或者是某些信息啊，我们的内在都可以把它集结变成我们能够收到的信息。只要我们能行动，我们的内在就自然而然可以自发性的把我们的行动引向我们特质所在的地方。就好比我们从来不去尝试新的水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新的水果的滋味是怎样。我们的所有的行动不会是一次到位的，我们任何往前走的路径常常都是经过几次的换位之后才能够达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可以把好的部分当作是我们前进的力量，然后把不好的部分当作是服务我们往好的方向前进的材料。第三个的话，就是多应用我们的想象力跟联想力。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是想表达某些观念的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特殊性，我们是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周边的所有一切都会充满着这样的信息。就好像莲雾树，就算它的叶子、它的枝，整棵莲雾树，都会充满了莲雾的味道。一样的情况，我们的环境会充满了我们的特质。只要稍微用联想的话，我们很容易可以了解到我们要前往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一旦我们用兴趣把我们的意识慢慢聚集在一起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意识的那个部分做任何的连结。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不管是好的材料、不好的材料，不管你认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来到你身边的话，都会是你非常好取材的材料。如果利用联想、利用想象力的话，把这些全部的事情串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组成、新的看见会在我们内在里面浮现出来。我们只要照顾我们眼前的这一桌菜就好了，眼前有什么菜，然后我们把它搭配成一道好的佳肴就可以了。我一个朋友最近在他的工作上发生一点点的小困难，他就用我刚才提的这种方法，在一天当中他把四五件事情全部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原本他以为是各自不同的事情，而当他把每件事情当作同样类型可以组合在一起的事情之后，他就发现这些事情的每一件对他来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他在一天当中他想做的事情，本来迟疑不决不太敢做的事情，全部一次完成。他向他的团体提出合作的要求，也得到对方的善意的回应。他去参加萨满的舞蹈，他想去某个宗教的地方，好久都没有办法跨进去，那他也进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很多想法重新组合之后，结果它的后效是什么呢？它的后效是把这些资源全部汇合在一起之后，突然间打开他内心的管道，他突然间跟他的内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对话，也就是他能够听到他内心的声音。如果我们把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想完成的愿望一一的去完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限制放下来之后，我们跟内在的这个联系会突然间被打开。所以听取内在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才提到，如果你在宗教团体当中去利用他们的那个架构来听取你的内在的声音，这又何尝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里你又提到我怎么样创造我自己的人生，那么如果你要创造你的人生，你当然要知道什么是创造。我们对创造要有比较更深的概念，创造性是有创造性的结构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结构我们的创造性的话，我们不如就去观察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样在结构它的创造性。我们内在结构创造性的方法是什么？它会不断地投出新的人格，从不同的人格当中去取得它所要的资料，而所送出去的人格 一定是最理想的人格吗？那也不一定。我们可以从很多别人的转世经验看到，我们的内在可以从最糟糕的人格状态去取得他最好的经验。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啊，把所有我们看得到的材料、碰得到的材料都当作是我们结合的材料，把所有做得不够好的或甚至是做错的事情当作是一种错误的更改法。当然如果要这样做的话，要有相对的勇气跟尝试的意愿。如果我们真的要拓展我们的天空，我们甚至愿意放下既有的一切。就好比船如果要驶向大海，那么就没有办法拴在码头上，也就是创造一定是要翻新啦，那翻新一定要换旧，这是一定的。也就是我们如果不执着于一定要把旧的部分保留下来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翻新嘛。然后把你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所有的价值再做连结，已经产生出来的那些价值如果重新排列重新连结的话，就会产生新的价值。只要有任何的行动按照你自己的意识去表达而产生出来的兴趣的话，这就一定会增加你的信心。而信心其实是创造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谈到创造的话，一定谈到自由跟开放。除非我们接受信息的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大的自由跟开放，要不然的话创造性根本没有办法产生。自由跟开放的意思是我们对来到眼前的事情不以好坏去评论它，不以任何的判断去排斥。如果我们不以任何的判断去排斥，而把所有收集到的资料以量的方式先产生，产生之后再按照我们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的特质来做我们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能走的方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可行的方向。这里的困难点是我们一开始就想下手的那个部分，我们采取行动的那个方案要是好的方案。如果我们要等到好的方案才要下手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没有尝试的勇气。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让所有的行动只要它能够产生就让它产生，一旦我们采取一种行动方式，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因此我们就有很多的选择。而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所有来到我们周边的材料都当作是我们可以创造的材料，因此我们就有一大堆的材料。当我们有一大堆的材料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选择你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或者是重新去创造从来以前没有想过的观点，这样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组合。当然要在组合你的创造性的同时，你当然要进入思考的状态，也就是进入去修行的状态。处在思想的状态有一种特质，就是你慢慢可以觉察到，其实有些想法的产生它其实是有层次的，有些是属于你自我的经验的这个部分，有些它是属于灵感的。在什么时候可以产生从灵感层来的想法，而且去觉察用什么方式产生，在什么时候产生，这些因素当我们比较更熟悉的话，你就会很细致化的发现你在产生思想的过程其实是可以来自不同的意识阶层。而慢慢细致化这个意识阶层的进出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取得我们的灵感。那么如果我们习惯随时取得我们的灵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话自如。好比说你看到柠檬会流口水，那么你要流口水就去看柠檬。我们在一天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某些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在想的过程，甚至在散步或洗澡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自己的灵感层接近的最近，而能够产生出来的想法最多。比方说如果你拿一把椅子坐在湖边坐个几分钟，你会有一些灵感的话，或者是当你把内心的想法不断地把它写出来， 写了一阵子之后，你突然间会有一个灵感会出现，那就是以这种方式可以把你内心的灵感用这种方式引出来。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要流口水，那就是拿一个柠檬来看。有的人是把自己布置在一种状态之下，那他只要做到那种状态之下，那么他就会产生很好的想法。比方说他如果静坐的时候，或者是坐在某一种椅子上听某一种音乐，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那就是要看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声音、内在的灵感最能够接触，在什么时候我们曾经产生过灵感，把那个感觉跟那个地点做复制，就会变成我们产生灵感的坛城。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想要去取得我们的创造性灵感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我们意识焦点的移动。那么我们怎么去移动我们的意识焦点？这跟我们的心愿是有关的。我们必须要觉察到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而用这个愿望用什么方式去移动它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个焦点，由衷的焦点移到你所要前往的那个位置上。我的意思是把你的心愿当作是移动的焦点。我来解释这个问题，比方说你碰到一个好朋友，你忘了他的名字，可是你有愿望想要去想起他的名字，所以你有愿望在想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因此这个愿望它是由衷的，而且是会带领你去找到这个答案的。虽然你没有真的在想，可是这个愿望它是一个移动的焦点，那这个移动的焦点就会引领着我们往我们意识的更深层面去前进。这样的心愿，这样的焦点是我们的动态意向力，我们是在静中启动。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移动我们的焦点，这个焦点一定有方向性，一定有选择性。我们在选择一件事情变成我们的心愿，而这个心愿变成一种移动的力量，而我们了解到这个力量往我们的潜意识在移动，那移动的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移动，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结果，这个如果细致的去感受的话，你会经常可以了解到，你可以用你的愿望、你的心愿当作是一个焦点，往内里头的潜意识去移动。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性的法则。如果谈到创造性，其实要谈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谈创造性，但是我粗略的给一些意见。从我们的思想的自由、思想的开放，甚至是思想的放任跟随意开始，既然是自由跟放任，那么就没有好坏，就没有批判。一旦没有批判，没有好坏，我们有意识自己的这个门户就向我们的内在敞开了。一旦我们对内在的门户敞开，当然内在的信息就会流出来。那信息一旦流出来，我们透过大量的资料去接收，因为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信息才是一个准确的信息。但是如果你接触到大量的资料的时候，你可以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选择你所要的资讯。有了大量的资料，我们当然就知道我们的选择在哪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是充斥着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真正的看法，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而已。而我们刚提到的自由跟开放的话，就不会去限制我现在所处的条件，我现在所面临的是好或坏的问题，而是把所有集合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发生的事件当作是创造性的材料。比方说，如果你觉得教会的情况让你不舒服，或者是聚会让你不舒服，这些其实都会是你创造性的材料。而在创作的过程，我们刚提过，就有一点像结冰的过程，我们要塑造一个形象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在经过这段时间的过程有可能不会一次到位。那么如果没有一次到位，我们要有相对的耐心。虽然好像讲了蛮多的，不过最简单的建议就是 朝着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去进行，因为那个最喜欢的事情是最容易移动你的愿望的焦点。一旦你开始可以移动你的愿望的焦点，那么你的意识焦点在移动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它是可以动的。一旦可以动，就有两点产生出来的方向性。一旦有方向性，你就知道你要前往的地方是什么。你所说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内我要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行动，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不管这个意愿多小，甚至于小到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意愿，当我们慢慢用我们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那个内心其实是通往我们内在的情绪。一旦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一些想法开始有联系之后，有更多的行动，有更多的资料，我们当然才会知道内在是要我们做什么。那如果知道内在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是什么。对我来讲的话，不管是事情的大小，只要我还没有尝试过的而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我都会去试试看。最近有一个朋友送我脱水紫菜，这个紫菜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从来就不知道原来紫菜还有脱水、二水、三水、四水。脱水紫菜原来是一种还蛮名贵的紫菜，算是紫菜的极品。我虽然煮菜煮这么久，可是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一种紫菜叫做脱水紫菜。我收到之后当然就迫不及待，连去查用什么方式来煮都还没有，我立刻就用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式去试试看。我第一次去试就觉得非常的成功，然后我再试第二次，那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了。原来这个脱水紫菜是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先做了一锅汤，好，那我准备把它放虾仁，但是我知道虾仁的时间大概是45秒到1分钟之内，我必须要算好什么时候要放虾仁，什么时候要打蛋，然后呢再把这个紫菜的时间也大概算好。我觉得这个紫菜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而且我也不想去浸它，我觉得浸的紫菜可能会比较软，而我想要吃比较脆、比较有口感的紫菜。为什么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做看呢？也许我可以去看别人怎么做，不过我觉得我如果按照食材的特质，然后用我自己的编排方式，我就可以把这道菜做得符合我自己的愿望，因为本来就是要给我自己吃的。第二次再煮这个脱水紫菜，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还是没有泡，不过我煮的时间就稍微再长一点。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次煮一样东西，我都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我总是想要把它变变看，然后我会去注意它的时间产生出来的效果是怎样。所以其实创意的工作跟事情重要不重要、有没有价值、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愿意去尝试你觉得蛮有趣的事情，即便是像煮一个脱水紫菜就变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创造性多少必须要带一点冒险，而这个冒险多少带一点游戏性，多少带一点不怕失败的勇气。今天的内容虽然有一点杂乱，不过这些内容先给你参考，也许以后我们找个时间来好好谈创造性。不过天下没有场外的巨人，你必须要用任何的方式开始有行动，只要你有行动，那么你就会产生信心，一旦有信心有成果，因此你就会更加的有往前走的勇气，你就可以走出自己的路线。看来今天的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好了，今天算是休息吧。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课程的内容，我也不知道各位朋友对这样的内容有没有一点点的帮助，不过这是一个好朋友。我想我们学赛事资料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处理我们的人生问题吗？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